请配合一下好不好？都拿到了没有？这边还有人没有拿到，前面还有人没有拿到。哎，基督徒你别拿啊，这边好像还有，这边还有，请帮忙一下，这边还有。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我讲的是普通话嘛，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你就非逼得我说现在不要看吗？这几天的晚上我们一起要读一段圣经，不只是晚上，我们也有白天哈，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那我请大家帮帮忙一起读，你们不用翻，会打出来，就请一起来，一二三。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里。二十七节的后半段，耶稣看着他们说，从那个说开始啊，后面括号里面的这几句话，我们来念一下：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再念一遍好不好？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两遍了哈，再念一遍。重要的是，可不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来背。在人，在神，因为神，在人，在神，因为神， 这三天如果你听我们讲许多许多的话，你都忘记了，我盼望刚才背的这一小段话你能够牢牢的放在心里，因为别的事我不敢讲，有一件事我很确定的，你跟我只要前面还有够长的日子活，早晚有一天我们都要发现一个事实，我们是人。什么叫做我们是人？这不是别人骂你说你不是人，是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人。人生早晚你会发现有些事儿搞不定，就是搞不定，有钱搞不定，有权还是搞不定，人生就会碰到这样的事儿。那我希望你记得这句话呢，是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希望你记住，我们是有限的人，而这个宇宙有一位无限的神。有一天当你觉得认知你的不能的时候，千万就不要以为就不能了，因为还有神，因为神怎么样，请记住好吧。好，我们现在回来看这段圣经，我猜我们这样子读过一遍，你对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主角应该有一点印象。请问这段圣经谁是主角？应该不止一个哈，耶稣肯定是嘛，同意吗？还有呢？少年人，这段圣经倒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少年人。你知道他是少年人，是因为你读了马太福音。OK， 有另外一个主角。我们称他为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他的特点是什么？有钱，有钱。你如果读了路加福音，你知道这个少年人他还有一个什么身份吗？当官的。我想请问你啊，一个人有钱好不好？所有没有回答我问题的人呢，回头咱们商量一下，你嫌钱不好我帮你，别装了。谁不知道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啊，同意吗？今天很多人讲到幸福幸福幸福，什么叫幸福？一定要有钱才幸福，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啊？对啊。知不知道自杀的人里面是有钱的多还是穷的多？
啊，拐了嘞。
再问你，离婚的时候是有钱的多还是穷的多？奇怪吧，穷的时候不离呀，要等了有钱才离呀。所以有钱不一定幸福哈，有钱不一定幸福。当官好不好？当官好不好，第一个看你在哪儿当官。还要看你在哪个年代当官。你如果5年以前当官挺不错的，特别在中国。你如果是过去5年在当官的，谁不替你捏把汗呢？有了今天，敢保有明天？难说，是吧？这个人有钱，刚才好像忘记提醒大家，是不是麻烦你把手机关上，或者把你放到静音，免得吵到别人，好吗？谢谢。这个少年人他有钱，他又是个当官的，你猜别人羡慕不羡慕他？羡慕哈。而且他还年轻，好不好？为什么好？哎，如果你有女儿要嫁，要嫁什么样的人呢？是有钱有权年轻，是吗？是吗？是啊。哎呀，你们都跟不上时代了。我因为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玩，在我围绕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呢，常常跟我见面的、吃饭的、聊天的，大概200多个。这些孩子，80后的叫老人了，听懂吗？90后的、00后的，他们常常给我上课，教我很多东西。譬如说，将来要找个什么样的，他会告诉你，有钱 OK， 但是不一定要年轻。我说为什么？他年轻又有钱，他的钱我不一定花得到。听懂了没有？哎呀，现在这些小孩子的脑袋真是转得快呀。但是他们有一点可爱，他们比我说的大人啊可爱一点。你知道可爱在哪里吗？人家会说实话。这一个人有钱有权又年轻，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身体还不错啊？看得出来吗？可以跑步的呀。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自己心里明白，到了一个年龄啊，你最好不要跑步，因为基本上啊，你这后半辈子啊，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一次的跑步啊，就完了。因为人到了一个年龄啊，只要摔一跤就够了。 听懂了吗？所以你们家里有老人的哈，我所谓的老人就是像我这样的哈，叫做 senior citizen 嘛。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告诉他们怎么都得小心不要摔跤，老人只要一摔跤就是大麻烦。这个人可以跑步，所以他是年轻，他是有钱，他是有权，他身体健康。单身的姊妹要不要嫁？想不想嫁这样的人呢？啊，你们都不老实了。但是让我告诉你啊，要考虑清楚啊。为什么考虑清楚啊？又有钱又有权又年轻身体又好，他能老实吗？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认识哪个有钱有权的是个好东西的？您见过啊？我是没见过。但是这个少年人可以考虑哦，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有道德嘛，是不是啊？难得不难得？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容易不容易啊？哎，人家可是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是没见过。所以如果你碰到这位老兄单身又爱上你，绝对可以考虑。这么在人看为幸福的人，我倒要请问你，你认为他幸福吗？你觉得他幸福吗？他如果幸福，他就不会去找耶稣。听懂了吗？他有钱，他有权，他有健康，他有年轻，请问他什么事儿不好干？跑来找耶稣，找耶稣干什么？中国人以为永生是长生不老，犹太人没有这个概念。犹太人的文化，永生重要的不是他的长短，重要的是他的品质。这个人对他自己现在的生命不满意，他没有满足，他没有喜乐，而且他非常有智慧的知道，一个人没有满足，没有喜乐，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什么东西，而是根据你的生命如何。他知道他没有那一种的永生的生命，所以他跑来找耶稣。这个人相当的有智慧， 但是他活得不快乐，不幸福。他够聪明，今天有很多活着不快乐不幸福的人在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喝个小酒，打个小牌，抽抽烟，逛逛街，买买包，追追剧，游戏再多打几盘，再过几关，还能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再换一部车，再换个房子，搞个游艇来玩玩。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人，我们那边有这种人，我也认识一些这种人。最糟糕的当然是换个女人了。他一直以为他不快乐，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没有这个人聪明，他不知道他不快乐，他不满足，是因为他的生命有问题，他需要另外一种的生命。他会找耶稣，今天很多人没他那个智慧，不会找耶稣。他找到了耶稣，你想一想，他来找耶稣真的是很奇怪的事。在那个年代，请问你，耶稣是谁？今天你们跟这些信耶稣的人，你们来到教会中间，你们当然就听人家讲耶稣上帝咯，或上帝的儿子咯，救世主啊，了不起啊。不要忘记啊，在那个年代，耶稣是谁？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穷人，不是一般的穷啊，穷到什么地步啊？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下的狐狸，他有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够穷了吧？穷到什么地步？他的徒弟有一天闯了祸，因为圣殿的人来要收丁税，丁税多少钱知道吗？不知道，半个钱。人家问他的徒弟，你们交不交？交。讲得很容易，口袋一摸没钱儿，怎么办？跑去找师傅。哎，人家要来收丁税了，想想办法吧。师傅口袋一摸，一样没钱。最后怎么解决的？叫这徒弟说，你去钓个鱼吧。我不知道你们读过圣经的人啊，读到那里你会不会笑翻了？你会不会觉得神，这个耶稣实在太幽默，穷到这个地步还要拿鱼开心？你想想看，那个鱼倒霉不倒霉？你如果是条鱼，突然之间有上帝告诉你到湖里去找一块钱，这差事好干吗？啊，你到湖里去找一块钱试试，不好干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说含在嘴里，游到那个边边上， 然后等着彼得把那个鱼饵丢下来，你要很有技术，钱不能掉，还要去咬到那个饵。听懂了没有？哎呀，你如果会读圣经，你就知道耶稣做事实在是奇妙啊。但是我请问你，一般人谁知道耶稣是谁？当时的人认为耶稣是个夫子。什么叫夫子啊？就是个老师嘛，他就是会讲一些道理嘛。但是这个少年官，他就知道去找耶稣，他肯定是知道耶稣的某一些事情，让他确实的相信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你看他到了耶稣面前跑去不要紧，跪下来。我请问各位，你活了这么大，你有没有见过穷人给富人下跪的，磕头求饶的，感谢的？没看过，电视上看过吧，是吧？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富人给穷人下跪的？听说吗？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老百姓给当官的下跪？看过吧？有一个词儿叫什么上访，是吧？什么意思懂吗？基本上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给当官的磕头啊，下跪啊，求求你解决我们的问题嘛，是不是？老百姓给当官的下跪，理所当然。请问你，你什么时候看到当官的给老百姓下跪啊？见过吗？听过吗？没有吧？这一个当官的给个平民老百姓木匠的儿子下跪，这个大财主给个穷光蛋下跪，什么意思？你读圣经不要就这样读过去啊，你要问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人他一定对耶稣有一个比我们更深的认识。听明白了没有？你听他说的话，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叫他什么？良善的夫子。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耶稣回答了没有？回答了没有？你说有还是没有？他是问我当做什么，耶稣有没有告诉你做什么？现在没有，对不对？耶稣是答非所问。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读圣经读到这里，你有没有想一想耶稣在说什么？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圣经是哪个年代写的？什么时候写的？2000多年前写的。什么文化？当时的犹太文化。你一定要把这个牢牢的记住，你千万不要傻里傻气的以为每个字儿我都认识，
读过了我就知道他讲什么的。不是的，你读完了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告诉他说，你要确实的知道我就是 God， 我就是神。
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很懂一件事情，
只有神是良善的。
这跟我们的文化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文化，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个个都是良善的。
他们的文化不是的，
他们的文化是告诉你，人没有绝对的善，人再好再好，好好到不行的好，这个善还是局限性的善，人没有完全的善，人很多的善会成为恶的。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请问你，妈妈爱儿子是善还是恶？啊，善啊！妈妈爱儿子是善还是恶？善哈！你是做媳妇的，你告诉我是善还是恶？几千年婆媳的关系搞不定，是因为婆婆的恶。哪里恶？爱儿子的恶。听懂了吗？那做婆婆的要气死哦！爱儿子还会错吗？
爱儿子当然会错。你爱儿子，偶尔爱到一个地步，你破坏了儿子跟媳妇的婚姻，你怎么不错？
有没有见过这些娘大言不惭的说，老婆可以换，老娘可不能换？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妈妈不应该爱儿子的，当然会爱，应该爱的，
但是人的善很有可能就变成恶。
够清楚吧？只有神的善永远是善，绝对的善，完全的善。你知道人呢，可怜的就在这里，人因为是有限的，我们因为是有限的，当我们来面对神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有限去辖制无限。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上帝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绝对的善，上帝也不可能绝对的善。我们没有办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上帝也不可能。请记住，在人是不能，在神，因为神。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请你记住，请你一定要记住，不要用你我有限的头脑想要去搞明白无限大的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朋友，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很有理性的，只要你一跟他讲到神，哇，他好像跟你有仇一样的。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 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迷信？见过没有？
哎呀，我问你什么叫迷信你知道吗？ 知不知道什么叫迷信啊？
就是你们这些信啊，鬼鬼神神的，就叫迷信嘛。
是哦，这叫迷信啊。让我告诉你什么叫迷信。如果有一个概念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我就是选择要相信，这个叫什么？这叫迷信。同意不同意啊？不能证明，没有证据，我就是选择相信。
像我们那边一个很可爱的小鲜肉，没有事就站在我的面前，叔叔看看看看看看，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然后最后个还有这里六块，它美得不得了。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他就是告诉我说叔叔帅呆了。我说你是选择相信你帅呆了，我说你真的有那么帅，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开玩笑。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遇见很多很多的人，不能证明，没有证据，选择相信，还坚决的选择相信，这种人叫什么？迷信。合理不合理？合理吧。那我可以告诉你，你不相信上帝就是绝对的迷信。因为第一，你能够证明没有上帝吗？没戏吧。你只要是一个有逻辑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你一定老老实实的承认你不能证明。你不用跟我辩，因为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上了个大当，我选了一门课，然后中间有一题证明题，就是这玩意儿。那个证明题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要证明它是不存在的，你可以用数学来证明那是不能证明的。听懂吗？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想要证明它不存在，你可以用数学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然后那个题目说证明之，就是要证明我刚才讲的这句话。不懂啊？任何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想要证明它不存在，你可以用数学来证明这是不能证明的。这样听懂了吧？如果没有上帝，那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对不对？你想要证明上帝不存在，然后你可以用数学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够清楚吧？够清楚了哈。没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他有办法证明的没有上帝，别说不能证明，没有证据。懂不懂得证明跟证据的差别？懂不懂的？证明是可以 reproduce 的，对不对？证据呢是不能 reproduce 的，证据是根据这些事实你可以合理的推论，这叫证据。请问有什么证据让人可以相信没有神？有什么证据？你可以找出一个证据让人一看到这个证据，根据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不会有上帝，有吗？
找找看，过去30年我不知道跟多少人挑战，我的奖金从500美元涨到1000美元，涨到2000美元，都没有人要。我说你找一个证据，你这个证据拿出来，让一个有理性的人看到这个证据，就说很合理的推论，根据这个证据应该没有神。找找看，找不到的。既然不能证明，又没有证据，所有不相信有神的人坚持的相信没有神，这叫什么？这叫迷信。犹太人他们很清楚，他们相信神，而且他们相信是独一的神，不是满天神佛的神，是那一位无限大的，自己有，永远有的那一位。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你如果称我是良善的，你就知道我就是那一个，不然你就不要称我良善的。这样够清楚吗？换一句话说，耶稣是在这里 reconfirm 他的 conviction， 他认为耶稣是 God， 明白了没有？不然他干什么跑来找耶稣？如果耶稣不是上帝，他跑来找耶稣是浪费时间。他就是认定了耶稣是上帝，因为他知道只有上帝能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跑来找耶稣。如果不是神，一个有钱的人哪里会下跪？如果不是面对神，一个有权的人哪里会下跪？你知道你要叫一个当官的人跪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刚好认识一些当官的，他们就告诉我太容易了，你只要把他带到庙里去，他一定都跪。当然这些官比较大的人，他们去庙里别人是看不见他跪，听懂我的意思哈？因为官够大了，你到庙里去叫清场，懂不懂？所有的人都得赶到外面，只有他们在里面。那我的朋友刚好官也够大的，他就说，哎呀，我们这一批人没个好东西，都一样的，我们去10个庙就跪10个，每一个都跪了。谁说要叫我们下跪很难？不难的。人到假神的面前都跪，但是人真正到了真神，到了耶稣面前跪，理所当然。讲清楚了？所以你读这段圣经，你读到现在，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他活在地上，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发现无论他有钱，无论他有权，无论他有再好的道德，无论他有再好的身体，他里面有痛苦，有虚空，有不满足，有不喜乐。我们在座的朋友，我不认识你们，也许你也是财主，我不知道，反正现在当财主的人也不少，在你们这个地方随便买个破房搬到我们那儿都是财主。但是让我告诉你，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有没有权，不管你有没有道德，不管你健康怎么样，不管你年轻还是老，人生有一个你不能够逃避的事实，那就是你这一辈子活着，只要你勇敢地面对永恒，面对你的内心， 面对你的生命，面对你的良心，你都要承认一件事，真麻烦，真麻烦。
没有，想不想？你没得到的东西，想不想？
想，
拼命想，努力想。请问你得到了以后满足了吗？就好了吗？有没有？没有啊。我告诉你，我儿子这么高的时候，他现在已经43岁，他这么高的时候，拖着我要去看个路边摊，那个路边摊在卖什么呢？卖一把小枪。爸爸，就是这把，我就要这把，我一定要这把，你给我买了这把我就满足了。儿子，不要买这个，这种枪啊，你拿回家就坏了。你真的要买枪，爸爸带你到那个百货公司，我们买个好的。不要，我就要这把，我一定要这把。你说你想不想一巴掌把他打死？真的给他气死啊，咋怎么讲都不听啊。我爸笑翻了，我气得半死，他笑得半死。他说：“果然是我们湖南人的后代。”你知道湖南人的脾气吗？对不对？那个骡子脾气一来，几条几个大驴子也拉不动啊！就是这把，一定要这把，就要这把，就蹲在那不走了。拖都拖不走，我说不买，他爷爷说要买，你猜谁会赢啊？那不肯定他爷爷赢嘛，对吧？好，最后买了，哦，高兴哦，高兴哦，高兴哦，那蹦蹦蹦蹦蹦蹦回到家，开心几天啊？半天。哎，你不要笑我儿子啊！你这一辈子干这种事儿，你干多少次？你知道你们现在来美国不稀罕呢、啊？我们那个年代来美国稀罕哦！我的天哪，你光要签证，你要排队排多久，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去美国就好了，听懂了吗？跟我差不多年代来美国的人，要不了20年，很少有不后悔来美国的。知道为什么？因为当年跟你一起在单位里面呢，跟你平起平坐或者比你还小的人呢，你回去看看人家，你活不了。哎呀，严重受打击呀、啊！去了美国就好了。念了博士就好喽，娶了老婆就好喽，嫁了老公就好喽。我常常都跟那些傻女孩讲，不是就好了，就好惨喽。你本来是个小姐，知道吗？
不是现在骂人的那个小姐哈、啊。你知道中国现在真的是把好多好的词儿都搞坏了哈、啊。小姐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那是够大的官儿家里面的女儿才能叫小姐，知不知道？你本来是个小姐呀、啊，是掌上明珠啊，你现在变成小姐的娘啊。我们一辈子就是活得这么悲哀，哦，就好喽，呜、哦、呜，就好喽，我就好喽，好什么？好什么？我告诉你，人一生活在地上，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不在乎你有什么，你有钱没钱一样苦命，有权没权一样苦命，你就是苦。最糟糕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你来到美国，你拼了命啊，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啊，努力啊，奋斗啊，打拼啊，随便你喜欢用什么词儿，好好干，拼命干，你在等什么？那你们现在在等什么？哦，小孩长大就好了，真的，真的。你在等什么？坦白告诉你啊，人这一生啊，你如果搞不清楚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活着是为什么，不只是要搞清楚这个，你还要得到一个对的生命，让你能够承受神要给人的祝福，否则你这一辈子，我告诉你，很悲哀啊，很悲哀啊！我不能够花太多时间跟你讲为什么这么悲哀，你已经够悲哀了。你如果不承认你够悲哀，你就是对不起啊，不是骂人，我是大概这个地方有点少了什么东西。你想想看，悲哀不悲哀？无论什么都是空啊。有的人说我不求什么，只要夫妻相爱，白头偕老，我就愿足矣啊，这一辈子够了。怎么样？你羡慕不羡慕这样人生？他这一辈子，别的无所谓，人家老婆就是对他好，人家老公就是对他好，人家真的是相敬如宾，而且不是冰箱的冰。哎，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啊，恩恩爱爱过一辈子，好不好？好啊，总比吵吵闹闹打得你死我活的过一辈子好嘛，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吵吵闹闹过一辈子，恩恩爱爱过一辈子，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我们教会啊，人稍微多了一点，这个人多死的也多，你知道吗？所以像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这个常常就是哇、哦，又要葬礼，又要葬礼，隔不了多久要搞个葬礼。我请问你啊，一对夫妻一辈子啊，不是你侬我侬啊， 一辈子是咬牙切齿啊，针锋相对啊。他们在一起吵架，那真是人间高手。因为跟我很熟啊，所以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我的出现啊，停止他们的吵架。他们只会很客气的跟我说，你等我们一下，继续干啊。结婚都50年了，哎呀，两个人吵起来真的是，他女儿常常讲呼怕呼。你别看老头老太太吵几架，那个劲儿可大呀，而且妙就是妙在两个人耳朵都背，所以吵起架来也使足了力气啊，拼了命。我那次坐在那里，我真的是觉得，哎呀，这真是人间的难得的这么奇妙的事情啊！这两个人没有一个记得今天早上有没有吃药，绝对不会记得的。但是这两个人30年前、40年前、50年前的旧账可算得清清楚楚。恨啊恨啊恨啊，怨啊怨啊怨啊。好了，结束了，一个死了，怎么样，喜剧结束嘛，是吧？请问是悲剧还是喜剧？活着的这个人应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从此以后我再不要受这个老头的气了，是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啊，怎么会不是呢？哦，没人跟你吵了，你没看那老太太哭得个死去活来的，谁准你真死的呀？你搞下这么一摊叫我怎么收啊？悲剧吧，哭啊哭啊哭啊，那奇怪，活的时候从来不哭的，是哭啊哭，好惨啊。我以为他哭嘛，两个礼拜以后就 OK 了嘛，对吧？ OK 不 OK 啊？不 OK 哦，不 OK 哦，再去看他还是哭得稀里哗啦，大悲剧是吧？哎，两个人爱哦爱哦爱哦爱哦，哎呦，爱得不得了。我们那边一对老夫妇，太太躺在床上不能够刷牙，不能够洗脸，不会上厕所，谁弄啊？请个佣人是吧？不可以，你妈从来不让别人碰她，所有的活她一个人干，容易吗？哎，做一天怎么样？忍一下，对不对？做一个礼拜呢，你试试看，做3个月呢，6个月哦，白天晚上守在病床上。有一天他女儿打电话给我，电话讲得很简单，刘哥你快来。那我一听就知道什么事儿嘛，去不去啊？当然去嘛，多少年的老朋友了，教会里面的好弟兄，怎么能不去呢？冲到那里， 老先生就坐在地上，手抱着头。你如果是我，请你告诉我，你要跟他说什么？你要跟他说什么？你可以跟他讲，他现在到主那里了，好的无比，是吗？有用吗？没用的。你那个时候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坐在他旁边，就搂着他，我就陪着他一个小时，就这样。最后他跟我讲话了，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志雄啊，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让他再多活几天，让我好好的再多照顾他几天，悲不悲？悲不悲？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没有神，没有永恒，你我的人生永远是悲剧收场，就这么简单。除非你到耶稣面前来，除非你认识他就是那一位永恒的神，创造的神，救赎的神，是他把你从罪恶中买赎了回来，是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生命让你活在地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无论有什么，别人看你应该都不会笑，你还会笑；别人觉得你应该一点平安都没有了，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很平安。你里面有一个生命，那叫永生，那是属神的生命，那个生命的本质彻底的不同，跟我们原来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原来的生命占了便宜，怎么样？爽呗，得意呗，是不是？这个生命一来，占了便宜，你难受，奇怪啊！你愿意帮别人，你愿意吃亏，奇怪了。这个生命跟你原来的生命完全不一样，这个生命让你在别人看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喜乐的事情上，你喜乐的不得了。别人看来你根本没有理由那么努力的拼命，哎，你就是很努力的拼命，而且你非常的享受。有永生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比有什么都幸福。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其实简单的不行了，你到耶稣面前来，你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要把这个福气赐给你，这是礼物啊。你有没有收过别人给你的礼物？没有，不会吧？有没有？请问你，你怎么样可以得到那份礼物啊？收下来呗，是不是啊？接受，听明白了没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凡接待他，这个他就是耶稣，接待就是接受，凡接受耶稣的， 凡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叫永生。怎么得到？上帝说我给你，够简单吗？够清楚吗？圣经没有读过，上帝说 OK 啊，很多问题没有想懂，上帝说 OK 啊，哎，我以前干过很多坏事啊，上帝说 OK 啊，你所有的借口上帝都说 OK， 上帝只问你一句话，你要不要？要送给你，你要不要？今天晚上神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要不要？还是你说呼呼 I don't care， 你不 care 没关系的，上帝不会逼你的，他不会逼你的。你如果觉得没有神我过得挺好的 OK， 你觉得过得很好 OK，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神的灵感动你，让你知道你过得不 OK， 你想得到的没有得到，你痛苦，得到了你还是痛苦，你一生不知道你到底活得为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将来到哪里去，你可以用一千个谎言骗你自己说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但是你心里最深的深处却知道说不会灭的呀。我不知道碰过多少人跟我讲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讲这样话的人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个死人他吓死，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人死如灯灭，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怕的就是死人，对不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很想买房子，可是那时候真的很穷啊，虽然打工啊，虽然想尽了办法挣了一点点钱呢、啊，就死命的想买房子，可是呢哎呦，带我这里去那里随便看呢、啊，看所有我看得上的房子我都买不起，我买得起的我都看不上，哎呀那个苦啊。有一天我去看了一个房子，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房子，坐北朝南，方方正正，光线非常非常的好，房子保养的真的好，什么都好，你可以想到的好这房子都有，而且最好的就是它的价格好的我不能相信，比所有我看的房子就是同级的房子至少少了35%。你说我看了兴奋不兴奋？我非常兴奋，我立刻就跟那个 agent 讲，我马上带我太太来看，开车把我太太拉来了，我太太还没有进去看那个房子，才在外面转了一圈就说走，我说看都不看，他说看都不看，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没瞧见那个房子后面全是坟地吗？我说美国的坟地多漂亮，像公园一样啊，我太太看看我，你有病。我说老婆，再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邻居啊，他们晚上不会开 party 的。他听不听我的啊？听不听？绝对不听。请问你，你会不会听我的？照样不听。我叫你去买那房子你也不买，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不是人死如灯灭。听明白了吗？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有限，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只有等到明天再说了。但是我今天晚上想要问你一个问题，神有没有感动你，让你知道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耶稣就是悲剧收场，你甘心吗？你愿意吗？神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就可以得到这最美的祝福，你肯不肯要？我们低头祷告好吗？在我祷告之前，我要问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哪些朋友，你说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但是如果耶稣要给我这个最美好的祝福，让我的人生能够有意义、有价值、有喜乐、有满足，可以脱离罪恶，有永远的归属，我要这个礼物。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稍微举一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也想要得到这个福气，我要让上帝来救我。恭喜你！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恭喜你，请放下。还有吗？你不甘心你这辈子就这样过的人，上帝今天晚上给你一个 offer， 上帝说你到我面前来，我就要拯救你，我就要改变你，你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恭喜，恭喜，恭喜。我现在邀请所有心里愿意的朋友跟基督徒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今天晚上我对你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可是我今天晚上觉悟到我的人生有问题，我有痛苦，我有无奈，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会去做，我想做的事我却做不到，我没有满足，我没有平安，我没有喜乐，更糟糕的，我没有人生的目标，我不知道我活着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听说你是上帝，听说你真的爱我，听说你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你要带领我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耶稣啊，很多东西我还没搞懂，可是我的心里知道我要得到这个福气，我愿意接受这个礼物，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我这样子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刚才从心里面跟我一起这样祷告的朋友，您大概不会了解，就这样子祷告说几句话有啥用啊？您大概不会理解，这么简单的祷告能够让你的人生有翻天覆地的大改变。为了要帮助你对着这个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准备了两本书。有一本书呢，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的张玉兰博士所写的。张博士到德国去念书的时候，你们大概也知道，德国是一个没有好吃的东西的地方，无论是猪脚也好，无论是那些青瓜也好，吃一次可以，吃两次可以，再吃下去你是要昏的。他发现有一群中国人每一个周末在一起煮中国菜，所以他很受吸引，他去参加。他发现那些人非常的良善，也非常的有爱心，但是他发现那些人有个大问题，脑筋不清楚。因为那些人居然是信耶稣的，让他极为震惊。所以他每个周末都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一方面吃点中国菜，更重要的，他要拯救这些迷信的朋友。所以他跟这些人辩论了7年，7年以后他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受洗信了耶稣。他把他这7年来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信仰的挑战，他走过的路，他把它整理出来。这本书呢，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神？第二个部分，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圣经可靠吗？因为他发现这些基督徒开口圣经，闭口圣经，什么都是圣经嘛。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相信？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好好的读这本书，就会让你的信仰有根有基。第二本书是广州出来的王国显弟兄写的，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说白了非常的简单，它就是告诉我们，你信了耶稣，你愿意接受上帝给你永生的礼物，不表示你就可以不好好的念书，不好好的干活。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馅饼，没那个事儿。该干啥得干啥。那每天的生活里面，这个信仰怎么落实呢？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怎么长大？ 怎么真的把你带进神要给你的丰富呢？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就能够从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预备了这两本书给今天晚上愿意接受上帝救恩的朋友。我们结束以前好不好唱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可不可以请大家起立？
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哦，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我住就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现在邀请心里面愿意接受这一生最美祝福的朋友，你走到台上来，我要为你有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陪谈的同工会帮助你，会把书送给你。刚才举手的，没有举手的，只要心里愿意的，请把握时间往前面走好吗？来，勇敢一点，到前面来，勇敢一点，往前面走，往前面走，勇敢一点，往前面走，来，往前面走，往前面走，请你们走到前面上面好了，不然那个地方会不够的。往上面一点好不好？再就通通往上面走，往上面走，来，到上面来，到上面来。你说我刚才没有举手可不可以来？我告诉你可以。你说我没有搞懂现在可不可以来？我说可以。因为耶稣很够意思啊，耶稣从来没有说凡搞清楚的可以来，耶稣说凡愿意的可以来。 凡愿意的可以来。你愿意吗？你愿意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请你赶快上来，来，勇敢一点，到前面来。你愿意就可以来。还有哪一位到前面来，勇敢一点，来，请到前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朋友你希望得到这个福气，请你赶快来。有没有？ Yes， 你知道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城市，求爷爷告奶奶，劝人信耶稣。这些年常常发生一件事儿，就是有人会来找我。来找我的人就看着我，就说：“刘弟兄，刘老师，认得我吗？”这个很伤感情的话，我只能够很委婉的说，您看起来很脸熟。我是你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在哪一个地方，那天晚上你就一直在问，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个愿意来接受这个恩典？还有没有一个愿意得到这个祝福？我被你叫的实在忍无可忍。我是那天晚上最后一个上来的。你知道吗？30年过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到我面前来跟我讲这个话。每一个人跟我讲完了这个话以后，都说谢谢你。没有一个跟我说，都是你害的。一个人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接受神给他的恩典，这不是他自己做得到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耶稣是主的。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配合，那就是我们要愿意。所以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前，在我为这些已经愿意的朋友们祝福祷告之前，我再问一遍，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说我也愿意得到这个福气？就请你走上来。有没有？有没有一位朋友你说我今天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我愿意上帝把最美的福气赐给我，我要认识他，我要遇见他，我要信靠他，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现在上来好不好？有没有？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哦。有没有最后一个？有吗？ 你现在不上来，你今天晚上会睡不着觉的，你会一直后悔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爱戴、称颂都归给你，因为是你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自己让你独生的儿子为我们这些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得称为你的孩子。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当这些朋友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天父，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此时此刻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我们也求父神，你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你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从今天开始不只是愿意信靠你，他们能够在生活中经历你，让他们能够摸着你，让他们能够听见你，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让他们的生命因为有你就有了真实的改变。亲爱的主，我们也为着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还在挣扎，他们没有办法做决定，我们求你让他们在这个周末有机会好好的思想，并且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得到从你来的恩典。我们更求你祝福在这里的基督徒，主，让我们学会不只是信靠你，让我们爱你也会爱人。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大家请坐。